他听到的题目是你们还是不明白吗？经文是出在马可福音的第八章，请把经文打出来，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马可福音第八章11-21节，我来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
耶稣听见神迹的贪婪心，说：“这世代为什么有神迹呢？我
是你的心还是愚顽吗？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
我劈开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12个。
有饼还是一个饼，分给10000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了多少的筐子呢？他们说7个。
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好，请看到。
好，亲爱的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主。今天很高兴可以和我们曼海姆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也谢谢我们的江哲弟兄带领大家来读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的经文。在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用你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们，在你自己复活得胜的日子，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要求怜悯，蒙恩惠，要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阿爸父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求你得着我们在你面前每一颗单单为你摆上的心。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求你来吸引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单单坐在你的身上，你就来吸引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单单来思想你的话语。是的，主，天下万有之间，唯有你是主，唯有你是神，唯有你配的敬拜，唯有你配的赞美。我们这些被你所爱，被你所蒙召，被你所救赎的人，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敬拜，我们赞美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主啊，是的，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特别将今天所读的经文来向我们解明，使我们能够从你话语中得到生命的亮光。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你自己不配的仆人同在，因为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人在这里，我们的心也在这里，让我们同谋一个圣灵的引导。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姓王，叫林伟，那来自波兰华沙，我是我们家的第一个的基督徒，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出生在中国的贵州省，那在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贫困比较落后的省份。我的爸爸呢是矿工，他是挖煤的，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从小我吃的我穿的是从煤里面出来的，所以我是很黑的，看到吗？是很黑的，有点像东南亚一带的那些的人哈。神就让我生长在一个的环境，我生长在一个没有神的家庭，记住，没有神，可是家庭里面充满了偶像崇拜。我的爷爷，我的奶奶，从小就带着我们要去拜拜的，在家里面啊，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去上香，要吃斋，要念佛的。吃斋念佛，稍微一不小心，他们就哇，你有什么事情，就说哇，你就是没有好好的拜拜，所以你会有些的灾难临到你，你会有受到惩罚。虽然拜拜，心里面怎么还是没有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拜，只知道说反正爷爷奶奶叫去拜，就跟着去就好了。 反正他们说这是对你好，你去拜祖宗烧香拜佛也保佑你平平安安的，你上学也顺利，身体也健康，无灾无病的。拜归拜，可是我们的拜拜没有给我的家庭带来一丝的平安。我的爸爸跟我的伯伯，我们两个的家庭里面充满了纷争，那不单单是纷争到一个极端的地步，是彼此的仇视，彼此的攻击，而且怎么样呢，还打架。记得有一次非常严重的事，在我在六七岁的时候，大概七岁左右，我的伯伯他们家，我的伯母带着他四个孩子，我大姐二姐三姐四哥到我家里面来跟我妈妈打架，把我妈妈打得很严重，一直打得都住院，非常的严重。那我怎么办呢？我是孩子啊，我七岁嘛，我要去干架，我也打不过他们家嘛。我在想，为什么他要欺负我们呢？哦，为什么我们这样受欺负呢？就弱小就要欺负吗？心里面就充满了这样的苦毒，充满了这样的抱怨。小归小，人总是有报复的心理的。我没有办法跟他们直面对决，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在晚上的时候悄悄的走到他们家门口，捡起一块石头，啪，把他的玻璃给砸碎了，砸了就赶紧跑回家。我怎么样呢？我到他们家送了一个佛手瓜，一个佛手瓜。我怎么样？我半夜拿着菜刀，咔，把那瓜子给砍坏掉了，给砍断掉了。兄弟姐妹们，就是在这一种极端的一种的仇视，极端没有安全感一种的环境下去长大。拜拜归拜拜，可是我们的拜拜没有给我的家庭带来一丝的平安，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破坏，到了一个程度，两个家庭要吵架，两个老人就受伤害。我的爷爷我的奶奶像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因为两个家庭吵架就把他们活生生的分开了。我爸爸有两个兄弟，就我伯伯和他，他们就商量说，这样子，那每一个家庭就养一个老人，生老病死都归你管，其他的就不管了。我的伯伯他们就赡养我的奶奶，生养病死他们负责，那我的爸爸就赡养我的爷爷，生老病死他们负责。1995年的时候，我的奶奶病逝了，我的奶奶过世。在我们中国人来说，老人过世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对不对？家里面的大事。可是因为两个家庭的仇视，两个家庭彼此不相往来，我的奶奶过世的时候，我的伯伯他们没有通知我们家的，没有告诉我爸爸妈妈，我们是直到我的奶奶埋葬以后的第二天才知道。我的爸爸很伤心很难过，跑到我奶奶的坟上，我们一起去在那边哭，在那边流泪。我们的拜拜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丝的平安，我们拜拜，我们跟着爷爷奶奶去，可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所拜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拜。1996年我有机会到南京去上大学，那年感谢主，在大学里面神就预备了一位基督徒，是我的同学，他妈妈是教会里面的知情的。我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以前高中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生活的所有的圈子都离开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很开心，他就把我带到教会，带到教会，每次就跟我们现在的团契一样，不过没有这么多人，我们就七八个十几个人，会一起查圣经，会一起读经，会一起祷告，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爬山，然后一起怎么样，一起去游泳，一起去打游戏，很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很享受跟他们一起查考圣经的时间。但唯一的一点， 当他们说，哎，尼尼，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要不要相信耶稣的时候，我说不，我不要。我跟他们一起查考圣经一年两年，可是我还是不明白。我是这样，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马可福音八章十一到二十一节的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群的人，他们跟随了耶稣，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如果我们再看马可福音七章的八章上半部分，我们看到他们跟耶稣在一起，正经历了一件特别大的奇事。主耶稣基督行什么奇事呢？喂饱了四千人，对不对？喂饱了四千人的神迹，喂饱了四千人。可是当这些人被喂饱以后，耶稣就要开始走了。这时候有一群叫做法利赛人的，他们来问耶稣，哎，你是耶稣，你从天上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哦，从天上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好不好？哦，耶稣说，哎，没有了，这个幕后就是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哎呀，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就心里面就叹息，就难受，就开始怎么样，要离开了。当耶稣走的时候，就顺带着，哎，给门徒们讲了一句的话。耶稣就吩咐门徒们说，你们要怎么样呢？要谨慎，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怎么样教和希律的教。门徒们一听，耶稣到底怎么回事呀？难道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吗？我们这几个人，我们能够带多少的饼啊？要坐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边可能也有一群人像这四千人一样在等待着吃的。他心里面在想着饼的问题，他们彼此在议论，耶稣，你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带饼来责备我们吗？耶稣在讲的并非如此。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耶稣两次三次的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群人不是其他的人，这群人是跟随耶稣基督一起生活，一起同在，一起服侍的，被称为叫耶稣的怎么样门徒的人。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要小心，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你们要小心西律的教。法利赛人和西律的教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在之前的新闻里面，我们看到，大家记住，这些人问耶稣说，你从天上行一个怎么样的神迹来给我看一看，他们要什么呢？他们要神迹，他们想要看神迹。但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之前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已经行过许多的神迹，行过许多的奇事了。可是这些人，他们却不相信这些神迹奇事是耶稣所行的。相反，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还把这个问题丢给耶稣，说怎么样呢？你所行的神迹是靠着什么呢？靠着鬼王所行的。你是靠着魔鬼所行的，你的神迹不是从你而来的。弟兄姐妹们，这些人他们的教是什么呢？他们的教不是别的，他们的教就是那个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心。他们要神迹， 他们却不要这位显神迹的主。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还不清楚吗？你们还是这样子吗？你们还是要只求神迹？你们还是不求认识那位显神迹的主吗？信仰对你对我都很重要，可是如果你信仰偏差了的话，我们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弟兄姐妹们，在欧洲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异端，叫做耶和华见证人。大家有遇到过吗？有很多华人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他们当成是基督教的。他说，哦，你们基督教是怎样是怎样的。我说对不起，他们跟我们信仰是不一样的。他说没有啊，我听他们讲也差不多的，他们也讲耶稣，反正信仰都是叫人做好事了，有信仰终归是好的，信仰就是叫人去做好事嘛。我觉得他们讲的也不错，跟姐妹们好像不错，好像也在讲圣经，可是一个很致命的偏差，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基督，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就这一点偏差，所以他们就成为怎么样？成为异端。就这点偏差，就使他们跟我们的信仰失之毫厘，差之怎么样？千里。就这点偏差，你本来认为你相信耶稣，将来你可以到神的国里面去。其实耶稣讲的不是将来，是现在。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了。可是就这一点的偏差，你没有办法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就这一点的偏差，你的结局就是沉沦，你的结局就是死亡的边缘。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耶稣在讲，这些门徒们已经经历过许多的神迹，他们不单经历，而且他们跟耶稣是一起的，他们亲眼见到的。可是他们这时候，他们却在想，耶稣啊，难道因为我们没有带饼，你就在埋怨我们吗？我们没有带饼你就埋怨吗？我们要小心错误的信仰，我们要小心被那些外面的神迹奇事所诱惑。我们要小心不要只看神迹，却忽略了这位行神迹的主。以前我有一次到江苏的扬州教会去服侍，那有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他是怎么样呢？他是在工地上工作，从那个工地的脚手架大概二楼跌到一楼了，跌到一楼整个身体是粉碎性骨折的。那个工地的工头，那个老板给了他好像是5000块钱就打发掉了，根本就不够治病的，那个钱住院费都不够，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住院，就在家里面躺着，就简单的在医院包扎以后，就一些简单的手术以后，就在家里面躺着了，就没有去住院。我们就去看望他，为他祷告，把福音传给他。在病患当中，他真的很容易接受耶稣的。我们告诉他，你信耶稣，耶稣来帮助你，你信耶稣，耶稣来改变你。他信了耶稣，而且很诚心的祷告，感谢主。一年以后他可以站起来了，一年后他的身体恢复了，但是一年之后他却离开了教会了。在他身体有病的那年，他很热心的到教会，因为不能去工作，每次查经都去，每次祷告都去，他巴不得神你赶紧医治我，巴不得抓住神，好像那个孩子抱住妈妈，一定要缠着，一定要给我买，一定要做这样。可是当神医治他以后，他的选择却是离开神，继续去打工，继续去赚钱。他是一位50多岁的男人，那他儿子已经结婚，其实他家里的事情也不需要太多的去顾忌了，没有太多的经济上的需要了，可是他还是要继续去劳作。 工作半年以后，莫名其妙的，他的身体就开始疼痛。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一个肌肉萎缩，小腿的肌肉萎缩，就让他怎么样，没有办法继续怎么样去工作了。这一次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又让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了。很可惜的是，这一次神没有再医治他，一直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神没有医治他。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清楚，我们内心里面所想所求的是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跟随耶稣我们不清楚。我们要神迹，我们要医治，我们要祝福，我们要平安，可是我们却忘记，我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没有耶稣就没有医治，没有耶稣就没有平安，没有耶稣就没有祝福。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在教会有一个查经的小组，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查经，在谈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们有姐妹就提出说，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教会可以接纳同性恋，甚至有的牧师都可以接纳同性恋，难道他们不知道吗？跟姐妹们，是他们还是怎么样呢？不明白，不是不知道，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圣经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什么样呢？愚拙。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同性恋也是天生的吗？我们应该爱他，应该尊重他，所以把神的话撇在一边，不是不清楚，神的话是真真实实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们还是不明白吗？他们还是不清楚。罗马书一章是六节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为这缘故，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与女人顺性的交往，欲火攻心，男和男彼此贪恋，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过失当得的刑罚。利未记十八章二十二节说，你不可与男人同睡交合，像与女人同睡交合一样，这是可憎的事。利未记二十章十三节说，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的身上。兄姐妹们，神的话清不清楚啊？很清楚的，对不对？神的话明不明白？很明白的。可是兄姐妹们，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话，这个话清楚吗？不清楚的。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话，这个话明白吗？你不明白的。你看是要看见，可是却不明白。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就是怎么样？不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不信耶稣是基督，这个不信就好像一个传染病一样的。如果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有一个不信的种子在这里，就好像教一样的，在面团里面会很快的散发出来的，很快的就发出一大团的。所以耶稣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小心这个教，小心这个错误的信仰， 小心这个只求神迹，不要耶稣的信仰。弟兄姐妹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只在乎外在的神迹奇事吗？今天有一些的教会，比较极端的灵恩的教会，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所谓的恩赐的展示，就好像今天我在这里带领大家聚会一样，讲到的过程当中，可能突然一个牧师站起来祷告，一挥手，我们一些人就要倒下去了。那么一祷告，哇，有什么金粉银粉掉下来了。弟兄姐妹们，这些都不是重要的，这些都不能够使我们的信仰得到坚固的。真正使我们信仰坚固的是耶稣基督，这才是我们信仰的唯一，是我们信仰的根基。离开神的话，一切都是枉然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你还是不明白吗？你还是不清楚吗？如果你的信仰出现了偏差，如果你只求那些的神迹奇事，你一定会软弱，你一定会跌倒。神不是每一次都医治你，对不对？神不是每一次都眷顾你。在华夏教会，我们有两位的姐妹，自从沈阳的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到华夏来要考肖邦音乐大学的硕士的。那我们知道，从大陆来的第一年，他们先要读预科，也要读语言，读预科考过了才可以正式入学。他们在国内都是非常优秀的，那到华夏以后，一年下来，他们没有考过。他们也很热心，因为在国内就在团契成长的，到了华沙在教会就也在教会参与服事，他们是钢琴系的，所以在教会参与诗情也到小组，可是那年他们就没有考过，心里面就很难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这样爱主，为什么我这样的服事主，为什么我没有考过呢？他们还是不清楚，还是不明白。考肖邦音乐大学是很难的，那是世界顶尖的音乐大学了，特别它的钢琴系是世界第一的，很难的。那他们就开始妥协，那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吧，就到葛丹斯克去考葛丹斯克的音乐大学，在那边同样要读一年的预科。感谢主，这时候我们就为他们祷告，神带领你们到这里，难道仅仅是为了学到一些知识上的东西吗？神带领我们从中国、从台湾、从美国到这里，仅仅是一些技能上的东西吗？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相信神带我们到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的美意，我们相信神带我们到每一个地方都是要为着彰显他的荣耀。换句话说，如何彰显神的荣耀，就是拓展神的国度，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当他们到葛丹斯克去以后，我们这教会就开始做一个决定，让你们去吧，可不可以在你们的地方开始聚会。他们要去租房，我们就跟他们商量说，好，你们租一个两房一厅的，每个人承担三分之一，教会承担三分之一，我们用厅来聚会，你们每个人租一个房间。我们那个团契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哇，后来他们哇一看到团契被建立起来了，他们在那边就非常的感谢主。哦，原来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在华沙，华沙已经有教会了，已经有团契了，原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葛丹斯克，让我们在这里。感谢主，那一年他们就平平安安的待在葛丹斯克。那一年下来，哎，考试也很顺利，在那个团契聚会的所有的人都考过了，都录取了。今年他们已经毕业了，兄姐妹们，神的心意是怎样，我们清楚吗？圣经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什么呢？得益处。要得益处，一个前提是要怎么样？是要爱他。你们还是不明白吗？如果我们的眼睛还在盯在神迹奇事，盯在外面的事情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没有办法清楚的。所以耶稣再一次 来问他们17到18节，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17到18节，圣经教导我们说，
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低落呢？你们还不信我，
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弟兄姐妹，我们人哈，常常是忘恩负义的。弟兄姐妹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刚刚经历过4000人吃饱的神迹，对不对？不单单经历着这个4000人吃饱，在前面还有5000人吃饱，可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却忘记了。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都经历过神的恩典吗？都经历过吗？江德弟兄，你可以讲讲吗？一两件你经历的恩典，具体的。
就说上大学的时候，神有这样奇妙的带领，不光是考试、论文，有的时候遇到了一些的瓶颈，对，有一些突破。还有在复试的时候也是。最早的时候我是学吉他的，但是不会再用吉他伴奏，但是后来是在教会里跟带领。
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感谢主，我们的江德弟兄问到他马上讲得出来。在我自己的教会，有时候到一些教会去讲到，我们弟兄姐妹有没有神的恩典？有很多，能可不可以讲一下一两个？我想想看。哎，大家是不是这样子的？突然好像不知道讲什么，神的恩典到底在哪里？一说有没有？有，可是具体的呢？哎呦，我想想看。我们是随口随大流就讲出来了，就好像说我们要敬拜主，我们要赞美主，我们要听神的话，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还是自己做主，自我中心。弟兄姐妹们，我刚才有见证到，以前我是很自卑的，我是很软弱的，我是怎么样很胆怯的。在南京上大学的时候，那我的同学把我带到了团契，可是在团契当中我要跟他们争，要跟他们吵。那回到我的学校的里面，我跟同学之间的关系的话呢，一如既往的糟糕，我跟人的关系非常的差，而且那时候因为自己内心的自卑，那我就不太愿意跟人家说话，因为自己的胆怯就很害怕跟人家说话，特别跟女孩子说话，一说话不敢看人家眼睛，一说话就脸就红下来的，而且说话你去哪里啊，都是这样子的，结结巴巴，很胆怯的。有姐妹，神他是有能力的，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今天很多人看到我说，哎，明伟看不出来啊，你的性格应该是很开朗的，哇，这么能说会道。我太太常常说啊，明伟，我让明伟说他比较能说会道。告诉大家，我以前什么都不会说的，真的就是很胆怯，而且说话就伤害人的，很硬的。按照我的同学对我的说法是怎么样，我是那种爱钻牛角尖，抓住人家一个弱点，一个小辫子就要把人家冻到死那种人。我的胆怯，我的软弱，我的自卑，让我在生活上表现出来就是要很刚强，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换句话说就是很自傲，要借着说我努力的学习，那我要学习上比你强，要证明我比你们强。所以人家一看我一个眼神，人家说一句话，也许是说者无心，但是怎么样，我就是听者有意。我刚刚到南京的时候，我的同学就问我说，哎，因为你家是贵州的，贵州很穷很落后，会不会还有野人啊？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穿着树皮的？有人说，哎，明伟你是贵州的，贵州哪里呀、啊？云南贵州吗？还是四川贵州的？我在想，是这些人怎么上学的？贵州是一个省都不知道。 真的，这是一个地理常识的问题嘛？你知道，你要证明你比别人强嘛？所以心里面就表现出极端的自傲，所以跟人的关系很糟糕的。别人一说话，我就好像那个刺猬一样，因为自己缺乏安全感，因为自己自卑，就把自己牢牢的保护起来。别人一句话，就像一根刺一样去扎别人的。但是神仍然没有撇下，仍然没有放弃这样一位爱钻牛角尖，没有放弃这样一位容易伤害别人的我，真没有放弃我。在1998年的圣诞节，那年的圣诞节，我参加一个圣诞节的晚会，是在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的 A 哥的操场上的圣诞节的晚会，我去了，在下面默默地听他们敬拜，也听讲员在讲道。当讲员在台上讲到人的罪，从人里面心里出来的是嫉妒，是骄傲，是自夸，是淫乱，所有的这些罪，我听起来，哇，为什么好像这样深刻？以前查经2年，从来没有觉得这么难受过，但那天就好像一个针刺我的心里面一样的疼痛。那天就好像放电一样的，我以前曾经做过的坏事，我曾经拿石头砸我婆婆家的玻璃，我曾经砍她的佛手瓜，还有以前我偷我爸爸的钱的。小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要玩一个小型的游戏机，不要现在都是那个电脑游戏，我们是一个电视机，一个插卡的那种游戏机的，偷他的钱，5毛钱可以玩一个小时了，就偷钱去玩游戏机的人。那时候不单是如此，而且怎么样，还喜欢捉弄别人，喜欢欺负女孩子的。我的同桌常常被我捉弄的，我们用什么呢？那个小老鼠，还没有长毛的红色的小老鼠，和那个四脚车放在他的文具盒里面，你知道吗？当他一打开，啊，一叫，我就很开心，哈哈的笑，你知道吗？我们男孩子都是很俏皮的，但是感谢主，神那天就借着这些让我想想，哇，以前就这样这样的一人，就是这么一个败坏，这么一个怎么样，好像是无恶不作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不知道今天我在哪里。如果我没有相信耶稣，也许你们今天看见的是怎么样，可能在中国的什么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报道说某某某王明伟因抢劫强奸杀人吸毒被判20年或者死刑，也许这就是我的人生。但是感谢主，神他没有放弃我，他扭转了我的生命，我认识了耶稣。今天他不但让我认识了他，而且他还用我成为他的出口。我有2个孩子，我的老大今年10岁，老二对我们来说觉得很好带，很听话。这两天跟大家在一起，长老他们也看见吃饭啊什么都很乖很听话，可是老大就很调皮了，常常人家说，哎，明伟你的孩子很像你。我在想，我的孩子怎么像我的老大？哪里像我？你看这么俏皮不听话，每天就在拿着 iPad 在玩游戏，饭也不好好吃，我怎么可能呢？这个孩子怎么办呀？为他祷告好像怎么也改变不了。有的时候真想说，神啊，为什么把这个孩子给我？很可爱的时候觉得哇太可爱了，好像天使一样，好像我贴心的小棉袄一样的。可是当他不听话很背离的时候，觉得是不是像一个魔鬼一样的，太讨厌了。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次开玩笑说怎么样，哎，如果上帝要去怎么样，要去管教一个人，最好就给他一个孩子。真的，当你去教养孩子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在上帝面前你是怎样的人。我为我的孩子担心，为他难过，我觉得没有办法管他。可是有一天神就在我心里面，你还是不明白吗？你要知道我已经改变了你，你是如此败坏，如此无助，如此软弱，是没有力量的人，我都能够改变你，我都能够救赎你。这个小孩子我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他？他是我的孩子，他是我赐给你的，我会对他负完全的责任。我常常为这些担心，因为我忘记了神曾经给我的引导。 我忘记了我的神是能够流转我生命的神，我忘记了我在恩典当中，我把这些都忘记了，我试图用我的方法去为我的孩子去规划他的人生，我试图用我的方法去管教他，去引导他，有时候真的恨不得打他的屁股。但是我们当中有做父母的，你会发现打的时候真的打也没用的，你打他你心里面比他还痛，可是怎么样，打也解决不了问题，打皮了，一回两回三回四回还是这样子，怎么办呢？我只能乖乖的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管教他，主啊，我实在没有办法，真的我很难啊，我求你管教他，我求你帮助他，他是你的，你把他赐给我，但是我真的不懂得怎么样管教他，我也没有智慧，但是我求你，求你给我智慧，我求你管教他，我交在你手里了，你对他负责就好了。当我交托以后，我心里面就平安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当记得耶稣的教导，你们为什么议论呢？你们忘记了我曾经行过神迹奇事，你们忘记了我曾经使四千人吃饱，你们忘记了我曾经使五千人吃饱了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尝尝天恩的滋味，便知道何为美善。我们都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你正在为你的考这个德语的事情在担心着，也许你在为你这个升学的事情在担心着，也许你在为你的孩子的教育的事情去担心着，也许你在为你的人际关系去担心着。有主就有一切，我们在做的，我们都是已经信靠耶稣，我们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很多人，我们是经历过死荫的幽谷的人，我们的神他使我们从死亡当中活过来。也许你的死亡的幽谷跟我不一样，也许是在你的工作，也许是在你的家庭，也许是在你的学业，也许是在我们的孩子的教育上面，但是感谢主，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的神教导了我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忘记了吗？你们忘记了我曾经行的神迹奇事吗？你们忘记了我在你生命当中给你的引导吗？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错误的信仰，我们要小心不要仔细看神迹奇事，要神迹却不要耶稣的信仰。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信靠主，你们跟随了主，可是却忘记了耶稣的教导，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有主就有一切，耶稣曾经在你生命中怎样的来引导你，耶稣曾经在你生命中怎样来释放你，耶稣怎样在你生命中来保护你，来眷顾你。今天你所面临的这些的患难，今天你所面临的这些的困难，耶稣仍然可以带领你安然度过。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不明白吗？紧接着耶稣就要指引他们，耶稣让他们的眼睛回到他的身上。我们再往下看十九到二十一节，请弟兄姐妹一起同声诵读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开开我的眼，分给你们千人，你们受死的名字装满了多少坛子？他们说十二。又我开开那七个饼，分给你们四千人，你们受死的名字装满了多少坛子？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的时候了。我们知道耶稣，其实耶稣清楚他要为他的子民们怎么样呢，去死了。耶稣清楚他要离开了，可是这群跟随他的人，他的门徒，他的跟随者，是要承接大使命的人，他们还是怎么样呢，不明白的。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你们还是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吗？你们还是不信吗？从哪里看出来，弟兄姐妹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圣经，当耶稣第一次第二次预言耶稣要为我们受难的时候，门徒们是什么反应呢？啊，你要去了，好啊好啊，那你走了怎么办呢？哎，我们十二个来来来开个会，你走了呢，没有头了怎么办？没有老大了，那这样谁来当老大呢？门徒们面临着耶稣的教导，耶稣说我要去死了，我要为你们受难了。门徒们在讨论什么问题呢？太好了，哎呦，你走了，我们终于有机会当老大了。那不单单这样上扬啊，真的，我们中国人那种就托人找关系的这种毛病发挥的淋漓尽致。有两个兄弟叫雅各和约翰，脸皮比较薄，男人一般的话脸皮都比较薄，不太好直接说话，对不对？可是怎么样，从容他妈妈，妈妈你去给耶稣讲讲啊，你去给他讲嘛，给他讲，我不好意思你给他讲呢。妈妈跑到耶稣的面前，哎，耶稣啊，将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这两个儿子怎么安排你看着办啊，哎，可不可以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兄姐妹们，就这群人怎么可能承接大使命呢？这群人怎么可能完成耶稣基督的托付呢？说耶稣怎么样？
好难过。
耶稣说：“你们还是怎么样？不明白吗？我们认为我们明白了，我们认为我们清楚了，我们尝过千问的滋味了。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看，我们还是不明白。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比这些门徒们更聪明吗？我们比这些门徒们更有智慧吗？我们比这些门徒们更爱主吗？”没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顺境当中都没有问题的，平安稳妥的环境来聚会没有关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很好啊聚会。可是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哎呀，你会发现你生命中的一些荆棘，生命中的一些的杂质就跳出来了。你觉得我的心情很大，哇，耶稣啊，其实众人都离弃我也不会离弃的。耶稣说怎么样，哎，对不起啊，今天鸡叫以前你要怎么样三次怎么样
认识我啊。
你比那个彼得信心更坚固吗？你比他更伟大吗？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我们怎么样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我们明白，可是我们回想我们还是怎么样不明白。为什么呢？我们常常钉在神的祝福，钉在神的神迹方面，我们却甚少把眼睛钉在这位行神迹的主的身上。弟兄姐妹们，我们当确信耶稣是基督，我们要确信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我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不再为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问题去忧虑了，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怎么样呢，一天当就够了。我们之所以有难处，我们之所以忧虑，我们之所以烦恼，是因为我们把明天后天后年明年的重担全部都担在身上了。哦，明天怎么办？我的孩子下一步怎么办？现在读小学嘛，要找学校，那又找不到学校怎么办？他将来要上大学怎么办？没有钱怎么办？所以要为他攒点钱，让他可以去上学。忧虑太多，所以让我们没有办法跟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吗？ 我们还是把眼睛盯在外在的物质的需求之上吗？我们的眼睛还是局限在一些物质的上面吗？一些看得见的上面吗？还是把我们的眼睛调整过来，把肉体的需要先摆在一边，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当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当知道他是在你生命中改变你的那一位。我们当知道他是在你死里的幽谷中搭救你的那一位。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应许我们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下文了吗？有下文，怎么说呢？你们所求的一切我都会怎么样给你们啊？不是所求，还没有求，神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但预备，而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弟兄姐妹们，你们还是不明白吗？我们还是不明白吗？我们还是盯在一些细枝末角的事情上吗？我们还是盯在外面啊，在曼海姆，在德国生活，我要买多大的房子？哇，某某弟兄买了130的平的房子，我要买，至少要买100平吧。哇，他买了的有5万欧元的车，我至少要3万欧元的车，我要大一点的。哇，他的工作一年可以赚5万欧元，我至少要赚10万欧元吧。还在盯在这些的事情身上吗？你每天在你家庭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你的祷告还是主啊主啊，你给我，主你赐福我，你赐福我的家庭，还是盯在这些物质的上面，为吃什么，为穿什么，为喝什么在忧虑吗？我们当知道耶稣在你生命中搭救了你，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你生命中他赐福了你，他以前怎样的生于你，你怎样的尝到天恩的滋味，将来耶稣仍然会带领你，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台阶，我们的主都会搀拉着我们的手往前行走。我们还是不明白吗？我们把耶稣的教导就忘之脑后了。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昨星期五的晚上在讲的那个同性恋的问题，我们所读的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罪就是罪，但是因为我们不信的心，我们不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不相信圣经里面记载的话。圣经都是神的话，对不对？圣经都是神的话。当你不接受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不会接受耶稣所讲的话，你不会接受圣经都是神的话，你忘记了耶稣的教导。我们当记住，当记得耶稣的教导，我们当记得有主就有一切。耶稣曾经在你生命中引导你，在患难中帮助你，耶稣会继续在你生命中来引导你，来帮助你。无论在什么样的际遇当中，我们都当确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愿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每位姐妹们，我们都能够记住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愿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每位姐妹们，我们的眼睛都能够从世界，从我们的困难，从我们的问题上转移过来，不看神迹，而是去看那位行神迹的主，单单的仰望这位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每位姐妹们， 我们时常在省察，时常看看耶稣这一年两年来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时常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实在是带领我们经历过死因幽谷的神，确信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主就有一切。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将你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用你的宝贝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来责备我们。是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忘恩负义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外在的一些的物质上的需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祝福，那些的神迹奇事，我们却忘记了这位显神迹的基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求你赦免我们这小心的罪，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信心，让我们调整我们的眼睛，单单仰望在你的身上，单单聚焦在你的身上，因为有主我们就有一切。主啊，当我们处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在面临着就业上的学德语的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在面临着不知道怎么管教孩子的时候，当我们夫妻在吵架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如何跟同事去相处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是使我们得胜的主，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带领我们经历过死因幽谷的主。主啊，你会在我们生命中来做引导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确信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谢谢主，愿你的话语常常的在我们心中能够扎下根，能够向上结果。愿主你自己与你的每一位儿女同在。我们感谢赞美，如此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